Hello， 各位海主，大家好，我是海鲜，
我是乔杰，
我们是
海鲜秋秋。
各位海主，我们上课啦！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有请乔杰助教。
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的实用，
而且很时事。
对，既实用又时事，而且我觉得基本上人的一生之中应该又有八成机会。
Again， 八成与你有关。
可能不止八成啦，我就可能九成五都有会碰到这些状况。
Oh, okay.
这状况就是呢，离婚啊，或是分手之后，我们有一些跟对方在交往过后的点点滴滴，
可不可以分享出去呢？
对，我们其实在很之前的节目有讲过类似的东西，我们是讲说跟前任打炮的一些经验，可不可以分享给现任？
是是。
那现在这个东西我们又把它再扩张哦，
对，又扩大了一点，
因为今天这个的是你是要跟大众讲，
对，
不是跟这个人讲而已，
注意哦，不是朋友圈而已了，
是，
对不对？是
everybody。 而且你知道，因为很多人有时候会把他的那些可能是小网红啊、小 KOL 啊，或者是 blogger， 或是YouTuber
之类的
就是他们当他们的述说的空间是大众
啊，
即便我跟你说你今天只有一两个 follower， 可是你把它 publish， 它在公开的场合，你就是等于跟全世界人讲这件事情。对，那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没什么啊，我的节目也没什么人看啊，哦，我这个也还好吧。但其实好像会引来杀身之祸啊，
可能有点危险哎。
对，所以就是身为大家也知道我是个小微网不红，所以我就很想要跟海鲜老师讨教一下这件事。
小 K、小 O、小 L。
对，就是如果我今天满 booking， 我真的跟朱老师分手，或者是我想要就是批评一下我之前的很烂的前任。我应该要怎么样保护我自己
？OK，其实我自己呢是觉得这样的问题非常的因人而异。
哦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前提哈。
对，
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主要啦，我相信各位在最近的新闻时事里面，主要当然都是特定的几个事件。
对。
然后我们发现有一些隐私呢被挖出来，
哦，
也许跟性有关，好，也许跟性无关，好，譬如说可能有一些人是这个后面长了东西啦，有些是前面长了东西啦，或者是心里长了东西啦。
哎，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说他很抠门的话，这算是隐私吗？
其实我觉得这种个性上的描写算不算是隐私真的很难说、
哦、
真的很难说，因为个性上的描写，譬如说你可以说他有一个大鼻子，OK， 你可以说他有个大鼻子，那这 是一个事实。
好暗示哦。
OK， 这是一个事实。OK， 那很抠门，你不觉得是一种暗示吗？对，我不知道他抠哪里啊，对不对？抠什么门？OK， 就是对，就是他吝不吝啬，小不小气，
对，
这些事情他算不算是啊？算不算是跟事实有相关的？啊，是不是跟事实有相关？是不是贬损他人的人格、？OK，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考虑进来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分成情理法来谈。
好 ，OK。
因为为什么要分成情理法来谈呢？首先我们要先看它有没有违法。
OK，
如果今天你讲的是不实的消息，
对，
那当然可能就是会有，比如说这个可能有诽谤啊、形式上的事情，或者是他可能会有这些这个贬损他人人格、自尊等等的这些效果，可能会需要赔偿啊，可能是精神上的赔偿等等。那这些是法律上的，如果你是不实的或刻意贬损的啊，譬如说最近比较有名的这个。这个新闻是说两个同学互相呛说你这个东坡肉啊，说他的身材啊，你这个东坡肉。那其实照理来说
蛮好吃的，
东坡肉应该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称赞的东西，
这很短呀。
但是在法庭上面呢，因为这一个法官他参酌了所有的资讯，认定了东坡肉这一个词汇从 A 的口中说出来伤害到 B， 是有进行了是有意图的，而且是有伤害的实际的状态的、
哦、
所以他是有判赔的哦，是有赔偿的哦。
真的假的？
没错。所以这是一个同学之间的哈，也许可能是玩笑话被上纲了的结果，但是伤害已经造成。OK， 那法官是会参酌各式各样资讯，然后调整出来的，然后做他的这个自由行政的决定。那更何况是情人之间， 再更何况是婚姻之间。
真的
OK， 那我自己觉得以这个时事上来说，毕竟都是名人的分手，
毕竟不是名人我们也会不知道，
对，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就是名人的婚姻，名人的这个恋爱，他们的分手或者是离婚呢，对我们来说会有很多很多的情感，
而且我觉得
投射，对不对？
不只是情感投射，然后还有一个它是一个借镜，
嗯，
就是当他们，我们看到他们在处理离婚啊分手啊的一些过程之中，
嗯，
有没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参考的，
嗯，
有没有哪些是哎呀真的是不要做，我觉得这样不好，会毁了未来的。
我们先从分手的来看
好
了，因为分手的会比较容易理解，
嗯，对，
我想各位应该都有这种怎么说经验吗，就是你在分手之后想要大吐苦水，
对，
对，想要大吐苦水，
慢慢浪了，
对对对对对。那以前的这个以前还没有社群媒体的时候，就是找一个闺蜜，对不对？或找一个好兄弟，就一起这样子就是大吐苦水。那这件事情因为它并不公众嘛，
对，
啊，并没有公众，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言谈之间的行为，
嗯，
也许只有情或者是理上面，嗯，情就是情绪或者是这个情感上的这些不舒服，那但是他并没有违法，老实说也算是合理的吧，如果分手之后非常的痛苦，
嗯，
你需要一个出口的话，那当然就是你必须要找了一个朋友然后去发泄去倾诉，
嗯，
可是如果你现在有社群媒体之后，你倾诉的平台变成了社群媒体，而且你不小心你并不是开朋友而是开地球，
嗯，
好，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危险了哈。为什么哈？为什么哈？因为呢隐私权这件事情我想我们不用多说，这也不是我们节目的主轴，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要讲的是这一些隐私在你发上了公众平台的时候，当它扩张出去是不是侵犯，
哦，
这一定是侵犯，好，这一定是侵犯，但是因人而异，有一些人认为你讲就讲就算了，
嗯，
譬如说海鲜跟球姐，
我相信我们说什么 slut，
对，就是有一些我们的前男友前女友，他们如果在网络上面对我们造成了一些这个攻击，但是并没有对我们本身造成伤害啊，对吧？
我可能有个状况是他写的文字我看不懂，就是都外国的，所以就如果他不是写英文，我真的就无法理解。
这个我们就
我就假装没有这件事情发生，
对，因为我们不介意，所以他并没有伤害到我们。
对
，OK， 但是如果哈，啊，如果今天是一个汉语的世界，
是就是讲中文，
就是今天我们在把隐私抖出来的时候，
对，
如果没有足够明确的目标，
好，
如果没有足够明确的目标，它就是会踩线，
欸，
OK， 即使有明确的目标都可能会踩线哦。
怎么说，
我们举一个例子，刚才讲的是分手，对不对？
是
分手之后，名人来看的话，近期我们看到这个在
近几年的部分，
在这个跨年的舞台上面，
爱
好，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反应，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还是有一些人气，在支持着他，
嗯，
但是他之所以会曾经跌落神坛，我相信现在也还没爬完整的爬回去，
是
的，
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性隐私被抖露出来，
嗯，没错
OK， 那当然
时间管理大师啊，
我们当然觉得受害者好，把自己受到的侵害好公诸于世，是某一种好，是某一种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强壮的方式，
嗯，
OK， 更容易面对自己的方式。可是这一件事情海鲜其实有点保留
哦，怎么说，
我其实不觉得
所以你没有 respect 他做这件事情，
我应该说我非常的可以同理，我也很心疼这一个受伤的女主角。
对
，OK， 我相信情感上的不诚实啊，或者说在这个性爱上的一些不诚实、
嗯，
是很大的伤害。
对，
啊，但是呢，当你把这些事情公诸于众的时候，借用了社群媒体的手来进行了新的暴力，这其实是受害者变成加害者的过程。
哦，
所以侵犯隐私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以，我觉得每个人心里的尺是不一样的。
对，
那对海鲜来说，我对海曲们的建议就是当然是不可以。
对，
因为分手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谈了恋爱因为一些原因分手， OK， 原因各式各样，
嗯，
可是在分手之后呢，大肆的爆料，这个 床上的功夫如何，或者是他的这个性爱的频率如何，
或是他又约了哪个女生，
对他的性伴侣的状态如何，这些事情如果是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说这个好朋友好闺蜜或者是小的朋友圈，我想大家就是听听笑笑，也就是谈资就带过
了就算了。
可是网络这一种媒介是一个永久的平台，
真的会留证据。
对对对对对，你就算PO出去的撤文也会被乡民们截图，
而且你又不知道 Facebook 或者是 IG 什么时候会死掉，
更何况是微博
啊，
它有些就是有各式各样的，
或是新闻网。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设了，你无论是设地球也好，设朋友也好，设这个齿轮也好，设私密也好，这些事情都是有可能流出去的，大家都要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
而且现在好像都很流行会PO爆料公社，
嗯哼，
就是如果我今天要站在，可是如果我今天是站在一个我很想爆料，
嗯哼，
但是我又不想要被大家知道我是谁，大家就会PO爆料公社或是 D 卡或是 PTT 嘛，
嗯哼。
那海鲜，你觉得如果他真的忍不住，我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你是谁
？OK，
那你觉得按照他们去这些平台可以吗？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种状态了哈。第一种状态刚是显然是名人对名人嘛，
对
不
对？
而且是名人对名人，名人对名人的话呢，基本上他就借用了公众的手去伤害。受害者成为了新的加害者，但是如果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种的话呢，我自己觉得啦，第二种状况就是百姓对百姓啊，我们就先暂时称为百姓对百姓好了。
平哥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平哥的故事吗？
大家要小心发言哈。
平哥的故事，
基本上如果是百姓对百姓的时候，我觉得不指名道姓，都是安全的。但是真的不能够把太明确的这一些特征讲出来。
可是你知道很多人很厉害
，键盘乡民，键盘侦探，对
啊，毕竟你知道品哥那件事情，因为其实原本前期是没有讲什么太多很明确的东西，但大家都可以爬得出来，
是
就是这种状况，如果你真的要保护自己，是不是就不要说是不是他。
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自己不要被爆料出来，自己不要自爆，自己的身份是一种对自己的这个保护。
对，
可是你又无法抒发，无法不抒发，一定要抒发出来，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写出来。但是呢，我觉得可以换一个口吻，然后隐藏了对方的身份。
你是说我今天梦到一个梦？
对，我梦。对对对，写小说的方式去报新闻，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是比较安全的方式。也是比较负责的方式，因为老实说我们现在讲的是分手的问题，对不对？分手后的这种隐私或者是性隐私，基本上男未婚女未嫁，
对，
大家都还有未来，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对不对？本来就不能够说到死，当然有一些人在情绪上面会因此受到了伤害，而觉得这一种渣男，这一种渣女，这一种渣的对象，别人最好不要再遇到，他可以永远都没有
这种小气的爸爸，这种不负责任的爸爸，拜托大家不要跟他结婚，
等等之类
的。
我觉得这一种事情当然是大家非常情绪性的当下，可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一些人的未来如果毁在了自己的手上，其实是一种非常大的负担，而且这个负担可能是法律上的负担。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大家会做这种事情的，大家就是想要为自己讨一个公道，就是拎走嘛，金嘛丢西北送。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些人，就是他们就是抱持着，也不是全部啦，就是有部分的人会拎走嘛，或是拎北丢西北送。
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讨公道的问题？
哦，
是因为他们已经结婚了。
哦，所以如果他们今天没有分手，顶多就是耍皮，幸好没跟你结婚这样。
因为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是男未婚女未嫁，大家可以传一些消息，传一些新闻，传一些特征。但是呢，因为他们没有婚姻关系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封闭式的恋爱关系或封闭式的性爱关系，就仅只是那个状态而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林叉姐至今还不结婚的原因吗
？I don't know 。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大家还是要尊重彼此的底线，因为大家要想哦，我们今天看到某个，譬如我们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某一个这个被分手的男孩，
对，
在 D card 上面猛爆料他的前女友，多么的糟糕，
对。拜金女啊，
等等等等等等 ，OK。结果呢，在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变成了这个女生在爆料这个前男友有多么的糟糕。
对，
这个时候大家对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转变的呢？ 大家是不是会发现受害者跟加害者变成了一个彼此伤害，而且
互相攻击？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时候 这件事情是不是就表现出来他们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没有经过沟通？
等一下，我觉得你这个暗示太明显了。海鲜这个暗示的真的就是最近又爆出来的新闻啊。这个带三个男人上前想要抢小孩，好害怕，小孩哭哭。
哎，你不要随便讲，说不定他们没有抢小孩啊，对不对？
对，因为你知道吗，其实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
这件事情的
舆论很特别。
对，刚刚是 chapter 1， 现在 chapter 2。
chapter 2
就是
结婚的部分。
对，因为他们已经是从婚姻关系当中开始了这个法律上的认证。
对，
法律上认证你们是一家人了，
要
法律
忠贞。
对，我们的婚姻是有封闭式性爱关系的限制，好，封闭式恋爱关系的限制，才会有所谓的这个侵害配偶权的时候要赔偿啊等等的。像以前刑法甚至有通奸罪，对吗？但现在当然是没有了，
除罪化了。
对，已经除罪化了。可是我们还是有侵害配偶权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是认为这个配偶的权利就是封闭式的恋爱关系或封闭式的性爱关系。但是呢，我们如果在这一个性爱关系或恋爱关系结束的时候，婚姻不一定结束了。
哦，
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海鲜刚刚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大家结婚了，可是呢，因为性爱关系的疲乏，恋爱关系的疲乏，大家淡掉了。性爱上淡掉了，不再做爱了，或恋爱上淡掉了，不再谈恋爱了，可是他们在法律上还是夫妻。
对，
婚姻关系是持续的。这个时候请各位记得一件事情，性爱的分离或性爱的合一是一回事，
对，
但是性爱跟婚姻绝对是两回事。
哦，
注意哦，有婚姻不代表性爱合一哦，有婚姻也不代表恋爱跟性，就是恋爱一定会持续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就是如此。无论是名人也好，还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海群们也好，我们的好朋友们也常常会有这个状况。大家新婚燕尔，然后生了个孩子，结果因为各式各样的沟通出了问题，很快就淡掉了。可是因为已经结婚了，
对，
就守着婚姻这个名分，婚姻的这个枷锁，
继续活下去，
继续撑下去。那如果因为了这个某一个导火线啊，确定要离婚了之后，某一方在离婚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离婚的过程之后，爆出了一些隐私，
比如说我当时受到了多少委屈，我的婆婆都虐待我，你都从来不回家珍惜我，孩子的生日不出席，这个纪念日也不出席，然后呢还出去外面跟别的女人打炮，还以为我不知道。
这种事情如果是不实的话就是诽谤、
oh,
OK， 这种事情如果是不实的话就是诽谤。但是如果是实的话，各位觉得我们应该要鼓励这个行为吗？我们应该要赞许这个行为吗？
可是因为我觉得上述的状况啊，比较容易被一些外显的证据证明。但是如果他是爆料一些比如说什么啊，什么他边缘性人格障碍啊，他性成瘾啊，他是有性虐待啊，
这些事情要怎么样用证据证明呢？
对啊，你不可能放你自己的性爱影片吧，他性虐待我，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这个倾向呢，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法律上我们不能拿他怎么样，
对，
但是在情理上面我们会做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我们会认为你虽然被他伤害了，可是呢你掀了他的隐私，
对，
这也是一种加害。
诶，
这就是我们的评价。
所以说如果今天好，假如说我是一个性爱成瘾的人，然后呢我的对象跟我分手之后，他把这件事情公诸于世，大家都跟我讲说，哎呀，球姐就是性爱成瘾啊，然后他还喜欢 BDSM 啊，怎样怎样之类的，那他如果只是这样子讲，跟他讲了之后还附上可能我们去看心理医生的证明，然后医生开的一些证明文件，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这两个的差别其实主要是受众们的心态会不一样。看这件事情的人的心态不一样。首先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个是百姓对百姓的状态。
对，
它不是一个名人的事情。
对，
那百姓对百姓的状态呢，因为它指名道姓了。指名道姓了。而且它把指名道姓的这个结果表现出来了。
对。
那这是不是侵犯隐私？是。 是因为我是不是这个性爱成瘾患者，是我可以决定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不是你可以代替我出来的事情。那表现出来的这个议题，
对对对。
所以呢，对于受众来说，好，对于受众来说，你有附上证明跟没有附上证明，只是你讲的是真的还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的差别。
对
，OK， 但是在法律上是一样的，你一样侵犯了他的隐私。
哦，所以不管你有没有附截图或者是拍照的，你都是有侵犯到他的隐私。
但是侵犯隐私是告诉乃论，
所以没告就没罪。
对，他如果没有提告的话，他如果不介意的话，他其实就不需要告他。但是如果他介意他被伤害到了，他就要告出来。
所以如果今天不是性成瘾的话，是另外一个疾病，比如说我可能有大肠癌的病史，或是我有痔疮，
嗯哼，
或者是我那天这边长了一颗奇怪的东西。
你还立刻的就讲到另外一对了，
因为我很好奇嘛，因为毕竟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有痔疮，哎，但朱老师以后不可以用这方式，大家都有痔疮，
是，就因为你已经公诸于世了，所以他就被他。大家注意哦，如果这件事情是受害，不是说受害人，就是已经把他的自己的这个隐私告诉大家的话，你就不能拿这件事情来告他侵犯隐私。
那如果这个人是说我有忧郁症，但他没有讲我有性成瘾，就不算。
当然，
哦，
一码归一码，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躁郁症跟忧郁症也是，
是的，是的，是的。躁郁症包不包含忧郁症，这个是医学界去讨论的事情。
嗯、
但是这对于患者来说都是隐私。当你把他爆料出来说啊，他有忧郁症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对方没有公诸于世说我有忧郁症的话，你就是侵犯他的隐私。
那如果他是同性恋或是双性恋或是无性恋者呢？
其实也是侵犯隐私的一种
哦，
看他介不介意而已。
所以如果在有人在外面就说哇球姐他就是双性恋啊，你知道他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但是如果我很 care， 我有证据我是可以告他的。
是的
哦， oh，
看你自己，你可以自己去衡量，你需不需要请律师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你要自己写诉状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法律上的这些行为都是需要花钱的，
对，
都是需要花心力的，
对，
是需要花成本的。所以，如果今天你被这个词汇，你被这个你身上的标签伤害到了，攻击到了，你觉得你需不需要花这样子的经费去这样的成本去打一场法律上的胜仗，
对，
维护自己的清白？如果你觉得可以，而且你必须要做到这件事情，讨回这个公道的话，你就去做吧。
所以你觉得红红会做吗？
我们看起来他目前没有要做的意思。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首先第一个他是名人，
对，
他只要不说死，就没有人可以说他真的有。
哦，
因为他老婆说的这些话，前妻说的这些话，大家可以信，可以不信。
所以，但是他如果告了，不就表示他？就表示他认定了吗？
不见得，这就是我讲的
啊，
这就讲第二个。如果他真的有，他告了的话是侵犯隐私；如果他真的没有，他告的话是诽谤，
哦，
这是不同的事情。
所以会变成说，大家会按照最后结案的状态，会知道他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对不对？
各位去想象一下，这就是情理法。
哦，
如果今天我刚才讲的第三个地方，就是他自己要不要说出来是他所决定的。
对，
法律上常常是这样子。我们今天看到了判决的结果之后呢，是法官参酌了各方所提出的证据，
对，
汇聚出来的自由行政。
对，
但是是不是事实，是不是真实，这是另外一回事哦。
哦
，OK。我举个例子，譬如说，今天我被栽赃好了哈，我在这个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上面，我可能选择了一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前面刚好有一个女生，然后她就开始说我是咸猪手，
哦
，OK， 我就被栽赃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所有车上的人啊，都只有看到我跟她在那个位置，
对，
所以大家都认为我是咸猪手，
应该有可能
，OK， 那我坚持的说不是，可是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自己 ，OK， 那我调阅公车的监视器，
没有拍到，
也没有拍到等等之类的，我没有办法证明的时候，法官很有可能会判我一个罪名。
哦，真的吗？
他有可能，因为
大家都觉得，
因为他参酌了各方证据，但是呢，应该我讲错，对不起，应该说检察官可能就会提起我是一个咸猪手，好的，这个罪名哈，然后这个性骚扰了他等等之类的，
对 对。
可是对法官来说，法官听到检察官这样讲。检察官当然有足够的这些证据或者是成因可以去证明有这样的可能性。
对。
可是对法官来说，如果没有
明确的证据，
他就不能够判有罪。
哦。
无罪推定嘛，对不对？
对，
就是无罪推定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想一下，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逾矩？ 到底会不会踩线，这个语句这个踩线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OK，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爆料了同学同这个同事朋友的这些隐私的时候呢，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对方会不会介意。如果会的话，好，如果会的话，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好好的道歉，
对，
好好的圆满
节目效果啦
啊这之类的哈。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已经需要把这些事情讲出来的时候，可以在事前先征询他的意见，征询他的这个意愿哈。如果我今天要在某个场合里面讲这件事情，你会不会介意哈？我举个例子，譬如说大家知道有一个节目叫做《医师好辣》，对不对？
对。
医师好辣这个节目非常的红，那是这个医师们他们在这个节目上面讲到的
常常分享患者的一些故事。
但是这些患者的这些患者本人会不会知道他是其中之一呢？
哦，
如果知道的话，患者可能可以去提告说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你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哈。
可是他们都没有指名道姓。
是的，因为没有指名道姓，所以他们会告诉。
哦。
OK， 好，所以多少的这个线索哈，可以把你锁定到那一个人身上，这个是一个法律上非常刁钻的事情。但是我请求大家不要踩线，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事。
真的，
以婚姻上来说的话更为如此，因为你们曾经是有婚姻关系的，
就一定是在讲他。
对对对对，
尤其是名人的话。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以近期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有一些是北京跟台湾分开来居住的啊，因此而淡掉关系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可能可以爆料的事情未必是性爱上的，未必是恋爱上的，也许是金流上的，对不对？
哦、
也许金流上的。那这些事情算不算是被如果被爆料出来的话，可不可以提告呢？我觉得是一定可以的。
对
，OK， 因为这样子的隐私当然是他的这个权利，你不能够去侵犯他，或者是把他昭告天下。
对，
所以我们现在很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以海鲜秋秋的立场来看，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有一些正在离婚的这些名人呢，他们可能因为某一些爆料非常的有话题性，
对，
而被奉为圭臬或奉为神主牌。
哇，太神啦，开锤啦。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样学样的话，
因为毕竟人家说他家里很有钱，
我们
大家看一下自己的存款。
嘿，有样学样的话，你可能会被告到脱裤子哟。
对，
所以真的是不要哦。
那海秋想问一下另外一个状态，比如说像是有痔疮那一位，他的状态是女方的好朋友，
嗯哼，
就是据说是闺蜜的朋友去爆料的。
是是是，
那这样的话其实问题就会出现在闺蜜身上，对不对？
是的，当然当然当然当然。我们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状况哈。亲爱的这个前夫呢，他是在网络上面看到了有人说他有痔疮，
嗯
，OK， 但是他有痔疮这件事情，其实只有他对他来说，只有他前妻知道。
对，
可是呢，他看到爆料的人却是他前妻的闺蜜的朋友，
就前妻的闺蜜啦，不是前妻的闺蜜
朋友。其实好像据说后来跟前妻没有那么熟诶。
那他怎么知道？
对，你看，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等一下，这个线感觉该不会就是J 先生跟那个朋友其实之间有些奇怪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是不想要这样讲，但是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梗图哈？就是说男生告诉一个男生说这是秘密哦，然后就到那个男生就结束了。
对。
可是女生告诉一个女生那个秘密哦之后，就变成一个网络，这是秘密哦，秘密哦，秘密哦，秘密哦，秘密哦。
然后秘密就越来越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所以在女生的世界里面，好像你跟一个人讲之后，好像就会怎么样？这我其实觉得不分男女了，
他就会蓬勃发展。
对，守不住秘密的人就是守不住秘密，不要讲性别了。
应该是这样讲，如果这事你不要被人家知道的话，你不要特别说，哎，这个不要跟别人讲。你越这样讲，人家越想讲。
那个是后话了。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前夫的这个状况呢，他的回应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的这个病例隐私？那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件事情。你要去想象成是她的前妻告诉她的闺蜜了，然后她闺蜜现在把她讲出来，然后公诸于世。
是她的闺蜜告诉她的闺蜜。
我个人是觉得，在法律上来说，真正有问题的一定就是爆料出来的那个人而已。
对
，OK， 就像很多的明星可能会去告记者是一样的意思哈、因为记者今天把某一些事情讲出来之后呢，这并不是他本来的本意，或者是不是他自己想要公诸于世的东西，所以记者把他讲出来之后呢，对于这一个人来说，他可能名誉会受损， 啊，他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伤害、精神的赔偿等等，那他可能必须要跟这个记者去做法律上的攻防啊，才会有结果。
哎，所以现在会变成是告记者，不是告那个报社本身，对不对？
现在的话，
还是两个都会告，好像两个都
会告。不一定，要看事情。
Okay,
有一些事情的话，大家会觉得老板要有责任。好，这个是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啦哈。员工下班之后，或者是员工上班的内容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伤害到别人的状况。那老板到底要不要负责任？到底有没有监督管理职责？这个其实真的每一个个案都不同。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一些婚姻上面的爆料隐私来说，如果今天是记者爆出来的，因为记者他本身有某一些第四公权力的这种状况哈，那他就是政府的另外一个监督人哈，那也是公众哈，也是这个名人的监督人，所以他也许可以被减免某一些刑度或者是赔偿。可是如果今天他不是记者呢？好，如果即使是记者都有可能这样了，那我们自己这一些普罗大众是不是更应该要小心谨慎，对不对？所以，哎，请说。
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欸，嘿嘿，
就是你刚刚这样说到，我就是想到说，就是某前妻他特别就是在他的文章最后一段留言，他觉得公众人物要如何洁身自爱，这件事情是需要被三思的。
哦，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所以我的妈呀！
哦呦，真的吗？我们完全
没有，我们没有 re 稿，
因为我真的很好奇这件事情，就是当他丢出了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做的东西好像也不是很洁身自爱，
嗯哼，
我会觉得有点。有点疑问啦，所以我想要问海鲜老师，就是关于这个部分。
我刚刚讲的，所以就是说，无论是结婚也好，
对，
无论你有没有婚姻关系，甚至是有没有恋爱关系或性爱关系，一个人的这一个特质，好，一个人的特质都不应该被拿来作为评断他的依据。OK， 那如果今天哈是这个前夫前妻的这个关系。这件事情会更加敏感，因为你跟他一起生活，有了共同的这个法律的这个结合。那在这样子的关系之下，一个巴掌拍不响。好，如果今天你的爆料达成了你的某个目的，但是呢，毒树的果子就是有毒的。好，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些事情，并不是。无害的哦，好，并不是无害哦。大家要想象一下，如果
就是讲直接一点，就是双面刃。
我不觉得是双面刃，应该说是如果它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你会怎么想？
哦，对
，OK， 双面刃的意思是说，它会伤到对方，也会伤到自己。
可是他爆料这样也会伤到自己啊，因为大家可能就哇，天哪，这个女人好恐怖哦，她毁了，就是她曾经那么爱的一个人。
哦，
你不觉得吗？就是因为现在网络上其实有两派声音是觉得这个女生就是。他应该要去看身心科，然后觉得他应该受的伤害不小，所以他会做出这些很乍看大家会觉得很 crazy 的事情。
嗯哼，嗯哼，嗯哼，
对，所以其实他好像也是在变相的，算是有点伤害到自己。
嗯哼，
对。
但是我要提醒秋姐，病逝感是很重要的。
哦，
他如果不这么觉得，
他觉得他自己没事，
对，
他很好，
对，那你也只能尊重他的意愿。OK， 所以各位 HiChu， 请不要。紧张，请不要生气，因为所谓的这个洁身自爱的这个概念，我想要扩张一下。
好，
就是呢，任何的别人的这些标签，好，我们都不要轻易的去做文章。而任何放在我自己身上的标签，好，就只有你自己可以做文章。
你如果自己觉得哇，这就是我的 hashtag， 我就可以这样哦。
只有黑人可以叫黑人 nigger， 对吧？
欸，对，我跟大家讲，
只有女生可以叫女生婊子，对吧？
没有，我也会叫女生婊子，臭婊子，那种感觉。
嗯哼，
就我觉得，如果是双方都已经达成一个协议，然后我们都互相这样子叫的话，我觉得就 OK。
是，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呀，你不熟，你干嘛这样子对我？
是的，是的，是的。
就不熟。
这边我很推荐大家哈，在这个以新闻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P Sharp 的新闻实验室，去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样去描写带风向这件事情。好，他们把带风向放在新闻框架里面
啊，
厉害的记者他就会把这个值得你看到的框架通通框出来。可是不厉害的记者或者说被买了的记者，他就会只框出他想要你看的东西。
对
，OK， 那这些事情呢，就跟我们一般人的生活一样。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在乎这些事情， 不在乎这些这个说出去的言语的话，我们造成的伤害就会非常的巨大，我们自己就不能掌控。那如果大家谨言慎行的话，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说，什么东西不能说，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安全的沟通，也会比较有效。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讲过，沟通要是一直在沟，
完全不同的层次，
真的就是他在谈，你在恋爱呢。
你不觉得他们到现在还在讲不一样的东西吗？
是是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时事上面的这个男主角女主角呢，
通通部分
男主角已经开始请律师了，好看出来，终于请律师了。可是他所提的点跟女主角所提的点并没有重叠，好，所以这些是非常。怎么说，我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好，请大家不要就是吃米粉看热闹的心态而已。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是沟通的有效性。
对，
我们不能真的一直讲说，哦，我们有讲啊，我们有吵啊，我们有说啊，我们都讲出来啊，但是要解决啊，各位。
就如果对方就是不愿意的话，那也没有办法，你就是沟通无效。
是是是是。
说到沟通，我觉得最后，我觉得特别提到一个点，就是大家应该很有疑问，包含我自己很有疑问。
请说。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其实在美国打离婚诉讼，然后两个是有台湾啊、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其实在。因为他们在台湾有房产，
是，
所以在财产分割上面其实会蛮复杂的。
是是是，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搞清楚一点，是他们似乎在台湾的离婚程序还没有跑完。
是，
所以按照台湾的法律来看，他们还是夫妻关系哦，
很有可能
还是夫妻关系。
是，
那如果他们还是夫妻关系的状态之下，轰轰今天想要回自己的家，他带了三个男人进来，为什么会好像我有罪？
嗯哼，
对，海鲜可以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吗？这个盲点，
我想先举这个台日的关系来做例子哈，就是说大家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上面讨论过这个
爱爱
求求夫妻，对不对？对不对？这个算是求爱吗？求爱夫妻档，
对，就是
他们
都是打乒乓球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那他们当然也是非常的红。红遍大江南北，
大家知道他们就是也代言了不少广告，比如说啪嚓你说你。
其实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就是说以跨国夫妻的这些关系呢，光是百姓跟百姓之间就不得了了，更何况是名人对名人。
是的，
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当然同一个国籍的夫妻关系就是靠那个国家的法律去看，但是不同国籍的夫妻呢，不同的国家法律真的会有很大的差别哦。
对，
如果今天是台日夫妻档的这个状况，他们在因为运动上带来的这一些效益也是非常庞大的。
对，
那如何分割呢？在一般我们看着国际法的这个顺序来说的话，在台湾要打一次官司，在这个日本要打一次官司，但是所谓的这一个打官司的话呢，他们如果不想要上纲到诉讼的层次，他们可以调解，可以用调解的方式。那基本上调解，如果幸运的话，当然就是调解就结束了，
就是调解到双方都可以满意。
是是是是是，但是就是因为很困难，所以就会通常会提到诉讼的层次。
哦、
OK， 所以台湾要打一次，然后日本要打一次，好，这个是台日的这个夫妻关系常见的状况。
对，
那我们相信这一个名人夫妻档呢，他们在离婚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是如此，
好，所以
财产也是如此，亲权也是如此。OK， 亲权就是抚养权的部分也是如此。那大家知道离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两个，
对，
至少、就是、
财产跟小孩子。
对对对对对。当然也有别的，比如说名誉啊、隐私这些问题，这是另外一回事。
对，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但是离婚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侵权以及财产的问题。那因为以台湾来说，我们是大部分是离婚之后财产就是各归一半。各归一半，这个是我们法律本身的规定，就是、
台湾的部分嘛，
对，就是各归一半。
Okay.
但是日本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的状况 ，OK， 可能会不同。那如果是美国的话，就各州都不一样了
哦。哦，所以还要看他们是哪一州。
是是是是是，
他们是不是纽约州啊？
以美国来看的话，我就不管了啦。
我有点忘记他们是哪一州，但是不管，我们现在
对，不管是哪
一州来看，
对，不管是哪一州，我们相信。刚才台日的这个关系是不是我们讲说台湾要打一次官司、日本要打一次官司，那幸运的话调解就可以结束，不行的话就要到诉讼。那美国的话就不一样了、
哦、
大家知道美国的法律并不是成文法， 而是案例法，就是以案例为主的，而不是以法条为主的。
所以他们比较算是 case by case 嘛？
对，当然。
Oh my god！
是的，
难怪他们的效率这么不好。
所以他们而且是每所有州都是如此。当然，有些州会把法律写下来，但是并不是所有州都如此。
对。
所以通常，如果是台美夫妻关系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查查看以前的这些明星们的新闻哈。通常是在美国那边先打一个官司，到台湾之后再打一个官司，然后再到美国那边再打一个，然后台湾在那边再打一个。至少就是四个起跳。
等一下，为什么要分这么多？是一个是打财产，然后一个是打小孩子吗？
通常可以一起，通常可以一起。但是台湾的这个行政的状态，是不是承认美国是需要被认证的？OK， 所以你在美国打完之后，你在美国打完之后，你在台湾要再打一次。可台湾打的那个东西是不是符合或者承认美国的这些决定，是需要美国那边再认证一次的。
哦，
那个认证不见得是条件，它可能是诉讼。
所以再打一次，那一次你的打一次就是可能调解或诉讼二者一这样的。
对，是的。
哦，所以他们打的内容要双方双国都 OK 才会是最重。最终 finalize 的结果。
对，所以你跟朱先生真的是要好好考虑，好，就是
哎，我们要不要不要结婚？
这基本上的状况就是如此。尤其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上来说，不是一个普遍被承认的政体哈，不是一个普遍承认政权。
哦，
我们的法律是不是为他们所承认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可能只承认他们那边的法律。
那因为我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他们说他们已经已离婚，但他们现在还在吵财产的部分，是不是就可以认定他们其实在至少在某一个国家还没有离婚？
我们相信从新闻上看起来，或者他自己的这个宣言上看起来呢，在美国那边应该是离完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Okay.
可是台湾这一边呢，男生觉得是离完了，但是女生看起来就是还有要争取的东西，可能是名誉，可能是财产，
在诉讼状态了吗？
我们不知道，
所以现在是美国。等一下，我现在来问大家，就是解答一下。现在是美国打完一个，然后台湾这一个还不确定有没有打完，所以台湾那个假设有打完，然后再回美国那边再打，对不对？
有可能，
或是现在台湾已经打完了，然后再回美国那边
还没打完，对。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四分进行的至少可能
是二分之一吧，
可能是二分之一，
也许是四分之二到三之间
，maybe 四分之一啊？为什么不会是只有四分？就是现在正在打四分之二，第二分之一，就台湾的第一个都还没打完，就有
各位海选是不是迷路了呢？
很复杂哦，
所以我想要请大家记得，我们在。既然我们是一个新时代的人类，我们有这个媒体试读的素养，对不对？我们要好好的放轻松，拉开个距离去看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以自己的投射就投射上去，因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台湾对台湾，他们是台湾对美国，尤其他们又是名人，有更多样的这一些角力在进行着。
而且我真的有问题，因为大家在说什么？因为小姐就一直说，当初规定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其实规定可能在台湾不是完全 finalized， 对不对？
是，也有可能在台湾根本就不承认。
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律师才会建议说，现在其实这个东西没有承认，你可以这样做。
我们可以从新闻的某一个细节看出来哈，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看到女主角说，男主角带了两个人，
是三个人，
带了两个人来，
哦、
其实还有第三个躲在后面。
对，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男主角的反驳是他为什么没有报警。
啊，
因为如果他所言属实，他为什么不报警？但是对于这个警察的就记者去问了警察，哈，警察的说法是他有打来，好有打来警局，也有询问这些事情。但是当警局问他说，那我们现在需要你
立案这样子，
要不要立案？好，要不要报案？然后要不要来做笔录？我们可以电访笔录是可以的。那你要做吗？女主角并没有做。所以他报案的手续并没有完成。
对，
我们可以想象他经历了哪些心情的起伏呢？首先，他一定相当的恐惧啊，因为确实他的曾经深爱过的人，现在呢需要一些
状况，有一些恐怖的状态产生。
但是呢，他却没有办法报案的原因，可能是首先他们并没有保护令。
嗯
，OK。第二个，他们因为没有签保密协议，所以才可以轻易的把这些隐私放出来。
对
，OK。第三个。他们可能在台湾的婚姻关系是诉讼中，或者是直接对，
至少是还没有结束的。
对，这个存续的状况我们不知道，但是也许就是有这些问题，他才会决定不报案。
哦，
哦。OK， 最后一个就是孩子的问题。好，如果今天他立案了之后，当这个男主角留下了案底，对孩子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对，
那这些复杂的原因都有可能造成这样子的状况。
对，
这只是新闻当中的其中一个细节。
对，
各位就可以知道，实际上的状况应该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真的，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用一己之见投射上去之后就以为是这样子，并不是的。我们要放配很多步才会看清楚这个事情可能的全貌。
他们的事件真的是要慢慢一个一个细节去斟酌，
对啊，
因为它好复杂哦。
而且我们看男主角一开始没有要请律师，觉得可以自己处理完所有的事情。现在他请了律师，然后说在律师的建议之下，然后他带了两个人或三个人到了这一个他原本所住的地方，然后要做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首先有很多的律师质疑，什么样的律师会做这样的建议？OK， 所以男方不见得是完全没问题的啊，也是有问题的。
对，
第二个就是大家怎么可能会期待一个已经闹成这样子的夫妻还 one by one 的去见面呢？
对啊，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哦。
不知道谁会拿起刀来。
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他们要见面的话，首先女主角要找自己信得过的朋友，男主角要找自己信得过的朋友，至少可能还要
圆桌武士搭围在一起，
可能甚至需要有这个警方的陪同、律师的陪同等等，
对，
才能够互相见面吧。好，我们应该不太能够想象这样子的状态还是一个就是那么完美的前夫前妻与孩子的这个相聚，已经没有办法那么的单纯
状态，就是前夫做好了保护自己的准备，但前妻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那种感觉是不是有一点像
我觉得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它其实无论是哪一个环节，
对，
我相信大家心里面最讨厌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出轨或者是有一些疾病，
对，
最讨厌的事情、最害怕的事情、最恐惧的事情就是不诚实。
我以为你要说不爱了跟爱了就是两张不一样的脸孔。
我觉得爱不爱了，或者是两张脸孔或十张脸孔真的没关系。但是你要说出来，你要诚实，不是说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就可以推卸责任的。OK， 任何的这一些事情没有说出来、没有讲清楚，就是不负责。
就他们两个现在对于婚姻的状态的期待还是就是不太一样的，
对于离婚状态的
期待，对，离婚
我相信他们现在应该没有想要继续婚姻关系，
因为可能轰轰现在就想说我要赶快把这件事情了结了，但是女方可能还是有一些期待，你应该要怎么做啊，你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他们两个的状态是完全又是一个不对盘的状态。
我们现在看起来只希望大家引以为戒的地方就是呢，首先不要变得太出名。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有个成语说言多必有失吗？
也对啊，言多必失啊。
对啊，言多必失。
现在在脸书上的那个说法是言多必死。好，就是你说的太多，你就会死得很快。好，这是很辛苦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要记得，在感情当中，无论是性爱也好，恋爱也好，是这个性爱约会也好，是真正的恋爱约会也好，是谈恋爱也好，是结婚也好，我们都要小心谨慎的去想一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会怎么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自己如果被这样子对待的话，我们会怎么想？好，如果你没有办法承受，我相信对方应该也没有办法承受。那如果对方被你逼急了，发生了一些更危险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怎么可以冒这种风险呢？对不对，各位嗨啾？好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到现在
差不多了，
到现在应该已经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
满满的知识点。
我觉得不是知识点，我们很多点之前都提过，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反思啦，是满满的反思点。Okay.
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现在真的已经在分手的路上或是在离婚的路上正在前行的人们、我们两个真的是非常的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大 S 与汪小菲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叮叮，
我觉得他们其实处理的非常好、或者是可以参考一些国外好莱坞的案例，
是是是，
对，
所谓的叮叮就是除了保密协议之外，好说应该说除了这个保密协议之外啦，就是
那你觉得一般人要不要签保密协议？如果今天是个平民老百姓，
我觉得
月薪50万，
我觉得在我刚刚讲的是除了保密协议之外，就是沟通，
okay.
就是要讲好分界点。以老百姓的话，我想沟通可能就足够了。可是，在这一个人人都是
明星都是比较红，大家都知道
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老实说我觉得签保密协议
会
是比较好的选择，无论你是名人还是百姓。
OK， 了解。
真的真的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这一集当中找到你以前没有想到的点。
我只能说法律真的是思考了 太多不一样的东西，大家不要觉得说哦，我听到好像是这样，这个案件就可能在你身上。
我像海鲜今天讲的法律的点都是非常表浅而已哦。如果你这样挖下去的话，其实还有非常多我们今天没有讲到的东西。
对啊，还是不要觉得好了。
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小号子里面私讯我们你想要听的法律的点啦。如果你觉得跟你的性或爱有关系的话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啦。我是海鲜，
我是秋姐，
海鲜秋秋
带你秋秋
See ya!
Bye-bye.